和你一起解开疑团，明白真理，共同在真道上长大成人。圣经难题解答，
生命记二十四章十六节指出，儿子不能够因父亲的罪而被杀害，但根据撒母耳记下十二章十五到十八节，大卫和拔示巴所生的儿子却因父母的罪孽而死。撒母耳记下二十一章第五节到第九节又说，为了使持续了三年的饥荒结束，扫罗的七个孙儿被杀，就只因为扫罗所犯的罪。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生命记二十四章十六节说，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凡被杀的都为本身的罪。这里记载的是一条概括性的命令，假如做子孙的没有牵涉到先辈所犯的罪里头，那么在世上的法庭或者政府就不能够把父亲或者祖先的罪名推到儿子以致后代的身上。圣经清楚地指出，在神面前每个人都要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来负责。假如某个人作恶犯罪，或者是某个人不悔改，不相信神借流血在坛上所彰显的这些恩慈，那么这个人呢，将会因自己的罪孽而死亡了。他之所以死，并不是因为父亲犯罪。假如某个人正直，又是真的信徒，他就会被神判定为义。但假如这个人抗拒神的恩典，那不管他父亲有多么的公义，他也不能够因为父亲的缘故而被神看为清白的。列王记下十四章六节记载了一个例子，当犹大国王约阿施被杀身亡之后，他的儿子亚玛谢只是治死了那些行刺父亲的人，但容让他的后人继续的存活，而没有像古代的君主那样使用连坐法。那圣经呢，的确给我们立下了一条司法上的原则，那就是照个人的行为来审定那人本身。但同时圣经也清楚地显示，在审断的事情上，神保有最终的决定权。在大卫和拔示巴丧子这个的情况当中呢，神要惩罚的是犯了奸淫罪的大卫和拔示巴。在利未记二十章十节，我们看见旧约背景里头呢，奸淫罪这是死罪。当拔示巴还是乌利亚妻子的时候，他却怀了大卫的骨肉，这是不合道德伦理的。结果他们丧子，其实是神对他们的审判。至于扫罗王七个孙儿的死呢，所牵涉的就不是一般的罪孽了。这一次杀人事件与国家的罪是有关的，以色列国全国都受影响。扫罗在什么时候屠杀基遍人，又是怎样屠杀他们呢？我们真的不得而知。但在约书亚记九章三到十五节的经文，我们就知道这件事严重破坏了约书亚和基遍人奉耶和华之名所立的约。虽然基遍人与以色列人立约只是呢出于呢一种的欺骗，一个的诡计，但是以色列全国在以后的日子都受到这个誓言的限制规范。扫罗他身为以色列国的首领，向无辜的基遍人施行暴行，在神看来，以色列人破坏了跟基遍人所立的约，就必定要受到惩罚。神以一次饥荒杀死大量的以色列人，直至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其实神已经延迟施行这次的惩罚，等待列邦被击败的时候才施行。那个时候的饥荒对以色列国的安全呢，已经不会造成呢致命的危害。不管怎样，那次饥荒死亡人数众多， 迫使大卫求问神，这一次灾祸的原因何在呢？神回答大卫说，这饥荒是因为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基遍人。这件事记在撒母耳记下21:1。当时扫罗和他儿子已经战死沙场，他们在基利波山的战役被非利士人所击杀，但他们的后裔也要因着他们所犯的罪而做出了补偿，血仇要报在扫罗的7个后裔的身上，因为7这个数目就象征了神的全部工作。以色列人亲身体验到这个庄严的一刻，懂得要是奉耶和华之名跟外邦人立约，就要不惜代价来遵守履行这个约。在以上的例子当中，我们知道神拥有审断和秉行公义的主权，只有神绝对圣洁公义，也只有神才能够预知将来，预知每个灵魂会落在怎样的情况中。假如人没有事先得到神的准许，就施行预防性的惩罚，随便的杀人后代呢？这就是不公义，也是放肆的表现了。
腓立比书4:6，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我要天天来祷告，我找你，亲近你。
耶稣爱你，
可以定睛于你，是你心意。
耶稣爱你，他听你的祷告。
我要天天来祈求你的国，你的义。
耶稣爱你，他听你的祷告，他要帮助你，献上今天也关心你，为你祷告。
我烦恼，我忧郁，我需要一切。